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20章，今天我们从27节读到40节。在耶稣地上执事的最后一周，他也知道他的时候到了，因此他就公开的和当时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一些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们直接的谈论关于神国的问题。也因为这个样子，这些文士、祭司长和长老们就想办法要杀害耶稣，因为当时在罗马政权，他们并没有定人死罪的权柄，因此他们就想办法抓到耶稣的把柄，要来陷害耶稣，能够借罗马人的手把耶稣除掉。昨天呢，他们就用了在政治上纳税的事情来试探耶稣，耶稣非常有智慧的回答了他们的话语。接下来他就用宗教的事要来试探耶稣。当时在犹太社会，两个最主要的教派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撒都该人，这两派人就有点相当于是古代的保守派跟古代的摩登派。法利赛人非常重视传统，非常重视仪文，以至于律法里面的每一个规条他们都要强迫人遵守，而许多呢，他们自己也都守不住的，因此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假冒为善。这是法利赛人，古代的保守派。而撒都该人正好相反，他们是古代的摩登派，他们比较重视今生我所可以得着的一切，因此让他们认为不合宜的任何的规条他们就一概抛弃。他们不相信天使，他们不相信复活，在政治上他们也极力与罗马政权配合，以谋得在犹太生活当中能够更富裕更安定。紧接着关于纳税的试探之后，我们来读27节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这些人呢就要用复活来试探耶稣。有几个人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在整个旧约中，撒都该人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，对于后面的先知书，尤其讲到弥赛亚回来带来神国的复兴，这些事他们通常都是不接受的。他们所引的经节是在生命记25章5节和6节，那边说如果弟兄同居死了一个，而这个死的这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她丈夫的兄弟应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就是娶她为妻与她同房，而妇人生的长子要归死去兄弟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这个条文的主要目的是让他兄弟的名不被涂抹。接着这撒都该人就着这一个律法讲出一个虚构的事例，这事例呢近乎有点荒谬，他只不过为了要凸显他们所认为复活会产生出来的一些问题。29节，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的妻没有孩子死了，第二个、第三个也娶过他，那七个人都娶过他，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。后来妇人也死了，这样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，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，就特地虚构了这么一个事例，有七个弟兄都娶过同一个女人，结果也都死了，这个女人也死了，那将来在复活的时候她到底是谁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，他们就为了要凸显复活所带下来的一些问题 而虚构的这个例子。接着我们来看耶稣的回答，耶稣的回答非常干脆，一针见血。34节，耶稣说，这世界的人有嫁有娶，唯有配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这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。耶稣一开始就很直接地讲，有这世界和那世界，而这世界所通用的实行的法则在那世界根本不成立。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嫁有娶，在那个世界没有嫁也没有娶，人是不娶不嫁的。为什么呢？36节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。这世界的人因为人的生命短暂，生命有限，为着要延续生命，所以我们有嫁有娶，能够产生子嗣，延续生命。在将来要来的那个世界呢，人像天使一样，人不再会死，因此呢，也就不再有传宗接代的必要。在那世界的人呢，也就不嫁不娶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很直接地告诉他们，你们是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些法则经验，你们想把它延伸到下一个世界去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这世界和那世界的法则是不一样的，这世界有嫁有娶，那世界不嫁不娶。也就是说，人复活了，不是说我今天死了，明天起来就跟昨天一样继续过我的生活，不是的。人的存在是一个比较高的存在了，不再存在今天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。那时候的人呢，像天使一样，不再受身体上的拘束，并且呢，人也不会再死。我们要特别注意，讲到那世界，耶稣加了一些修饰词。什么修饰词呢？35节，算为配得那世界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。也就是说，那世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的，唯有配得，并且呢，从死里复活的人。也就是说，要进到那世界，人是必须要出代价的，并且呢，要能够从死里复活。这就让我们想到，在19章耶稣讲到有一个贵胄要去德国的比喻，他把银子交给他的仆人，要他仆人去做生意，等他德国回来的时候要仆人交账。那赚5锭的，那赚10锭的，就是这里算为配得的。一方面他们在神所托付的工作上是算为配得，另外一方面在他们的生命上，他们是经过死而复活，所以他们能够在那世界里面。接着耶稣又加了一句，36节后半，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我们成为一个复活的人，那个生命不跟今天我们为人的生命不一样，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复活。因此我们复活之后呢，就成为神的儿子。这和撒都该人把他们在今世所得到的经验，所得到的法则，把它引申到那世界，这个是错误的。改正了这个错误之后，耶稣继续说，37节，至于死人复活，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就只是明白了。撒都该人也是非常尊重摩西的，他们也是熟读摩西5经的，因此耶稣就用摩西的例子来告诉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事。耶稣呢，却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说，摩西在荆棘篇，也就是在出埃及记3章，摩西看见燃烧的荆棘的那一段，神亲自来呼召摩西。当神对摩西说话，在3章6节，就对他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这一句话以色列人都非常清楚，因为他们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尤其雅各之后就带下来他们的十二个支派。因此每次他们称他们的神的时候，都称他们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可是每次当他这么宣告的时候，他们并不清楚其中真正的含义。耶稣在这里就把这个点了出来。38节，神原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就直截了当告诉他们，你们一天到晚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你知不知道当神第一次向摩西启示，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而他是活人的神。虽然在摩西的时候比亚伯拉罕晚了400年，在人看来好像亚伯拉罕死了、以撒死了、雅各死了，但耶稣说不是的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。你们以为他身体过去了，其实他们没有死，神还是亚伯拉罕的神，神还是以撒的神，神还是雅各的神。也就是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还活着，因为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身体过去了，等到有一天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就全部复活，取了一个属灵的身体。关于复活，保罗的启示可能是最清楚的，在临前15章那一章关于复活的章节42节这么说，死人复活是这样的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在我们肉身上种种的限制，到有一天我们经过死又从死里复活之后，这些限制就都不再存在了。也就是耶稣给当时不信的撒都该人上了非常好的一课，不要以为人肉身过去了就死了，不是的，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。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而在审判里面呢，有归于复活的审判。当有一天人都要复活，复活之后呢，就看你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如果有，你就是归于荣耀的复活；如果没有，你就是归于审判的复活。也就是你复活之后就要接受审判，如果你的名字不记在生命册上，就要下到永远的火湖里。对于撒都该人的挑战，耶稣简单清楚明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。39节，有几个文士说，夫子你说得好，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。耶稣智慧的回答挡住了他们的口，也借着耶稣这样的回答，让我们对未来更充满了盼望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这一群不堪的人居然借着我们的相信得着永远的生命。不仅如此，你还为我们预备了那世界，当我们众人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就称为神的儿子。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界生活的时候，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为着将来在天上积存的荣耀而生活，让我们成为一群配得那世界的人，让我们愿意轻看这世界中我们所必须要经过各样的患难，甚至于羞辱和迫害，因为我们都愿意算为配得那世界的人。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今天就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